各位听众。2017年3月，一批中国男女艺术家围绕针对女性的暴力的主题的作品在法国巴黎女性空间展出。展览取名兼性别伤害的文化符号文献展。如果说在38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开办针对女性的暴力主题的艺术展是正逢其时的话，这次展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借巴黎女性空间一方天地，再现2年前在北京被迫胎死腹中的一次展览。2015年由北京艺术家崔广夏策划发起的兼性别暴力伤害的文化符号艺术展，原计划在11月25日联合国消除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国际日启动，但在开展的前夜，展览被中国有关当局叫停。巴黎的这次展览因此定位为文献展，既是展出部分当年参展的作品，也是记录2年前同名展览在北京夭折的命运。崔先生您好，您是这个展览最早的策展人发起人，展览的这个题目呢叫兼性别伤害的文化符号，能不能解释一下展览这个取名是为什么这么个取名？
因为繁体字的兼呢是三个女人的女摞在一块儿，然后就感觉三个人是重嘛，就是三个女人就变成了兼，还有好多带女字边的女字偏旁的字都是带有污名化的，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所谓的儒家文化什么的都把女人看作污秽下作和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和诋毁侮辱的这个代名词，这个就和当下的文明社会是非常违背的，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人一共就有男人和女人两个性别，然后就是尊重性别多元，包括尊重这个少数人群，尊重每个人。其实女权真的不是完全是一个性别话题，它是一个就跟男性女性没关系，它是一个权利和这个尊重这种性别的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们在联合国的妇女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日做了这么一个活动，也是中国艺术史上迄今为止男性和女性平等参与的艺术家同等数量唯一的一次展览。因为除了所谓的一些女性艺术展的国内是这样，它是把好多女性的画家艺术家就是放到一块儿，它没有主题，没有，它有一个虚拟的口号式的一个主题，比如什么这什么玫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它的说的都没有一个很针对的。因为我们家里是做艺术的，就是说我对这个性别和对这个当代艺术有一些研究，所以我认为我做这个展览用了很多心思是有一定意义的，然后恰巧又被这样的一个制度下的一些机构所这个停展了，然后有国际上很多人的关注，然后这个也让这个事件发酵起来了。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个机会能把这个在艺术以艺术的形式，以我能力所能及的形式，在中国包括欧洲啊其他这个国家这个女性机构的帮助下，能把这个话题这个事儿做大，然后对每个人的对性别暴力性别不平等的这方面都有所促进和完善。
您刚才提到，就是参加展览的艺术家有一半女性一半男性，主题呢都是性别伤害。您在最初组织这个展览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就是说男艺术家是不是愿意就这个话题参加一个展览，为这个主题去做一个创作呢？
是这样，这个里边的阻力特别多，我说起来其实挺心酸。因为男性男权这是像在一个愚昧集权的国度里边，这是一个生存手段，是一个生存必须的思维模式，但它是错的。它这样错恶性循环下去呢，就必定会导致很多恶果。但是女性本身呢，也都是男性男权思维，女性其实是帮凶和那个，在这个参展的过程中，好多人认为封展了之后敏感，好多艺术家退出，女性艺术家退出，她 非但不支持，有当然有一些支持的，比如说肖鲁就是比较知名的女艺术家，有一些坚决的，有一些人害怕被出境会被控制，会被打压，然后等等吧，就是男性艺术家认为，有一部分男性艺术家认为支持女性这个是个好事儿，但是根本做不到，他们认为是个口号。然后女性艺术家呢，好多是男权思维，他们认为只有讨好和巴结男性，附庸男性权利才能是一个生存之道。他压根儿就不反抗，虽然他的题材是，他的作品题材是这样，他有一些人的骨子里就不是骨子，他所作所为都是一个非常拥护男权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或许也没办法，但我们每个人都不做事儿，都不纠正，然后怎么可能会？如果你不发出反对的声音，对不文明现象，那就等于是站到了，沉默都是站到了帮凶的一方，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在北京夭折的艺术展得以来到法国巴黎，得益于他的法方策展人法国亚裔艺术家联合会会长何宇宏的推动，因为在他看来，当局的封展行为已经使得这个展览超出了展览自身主题的意义。
也没有什么设想吧，就是一个机缘，正好认识了崔广厦，然后我看到他做的这个展览之后，我很受感动。我觉得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事情被最后禁掉了，我觉得很可惜。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在我看来，就是说他本来这个展览的主题是反对对女性暴力，那么这件事情他被禁掉以后，这是更上升的那种暴力，就是对人权的这个一种侵犯。所以我觉得很好，在特别是跟他们女性主义民主联盟的这个联合，就是合作，我觉得更有意义。
对，那您提到就是这个因为被展览被禁，这个东西就超出了一个展览作品展览的这么一个意义，就是说它上升到一个人权的这样一个高度。这几年这个中国的女权运动一直时不常的会受到一些打压，其实呢，女性权益这个活动和官方的话语应该是吻合的，您怎么理解这些？因为2015年有女权行动派被抓，后来这最近又有女权之声封号，他们这个展览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被就是叫停，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是一种偶然呢？
不是偶然啊，不是偶然。我觉得中国现在在发展过程中，我觉得这种事情肯定都是会遇到的，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有这种各种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觉得社会才会进步。全受到打压吗？我觉得其他方面也有，但是女权它是一种，可能是因为它的这种活动的一种形式可能不受共产党欢迎。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比较聚众，因为首先共产党不喜欢人聚众，对吧？然后他的表现形式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裸露身体啊或者什么的，裸露身体啊这种东西中国人也不喜欢，中国政府，所以这种对于人类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干预干涉，这就是已经是侵犯人权了。我觉得对这个看任何艺术作品还是看一个展览，我们要看它的主题出发点嘛，对吧？那么就是说我觉得是啊，血它就代表伤害啊，对吧？那么就是我们只能从这个方面去。我自己本人没有太多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国内被禁，其实本身要说我们跟国际接轨，那么就是说其实并没有接上轨。为什么看到这个东西会觉得很震惊，然后要把它禁掉呢？对不对？
这次展览的场地选择也不寻常，女性空间 Espace des Femmes及女性出版、书店、展厅已于一身，随法国上个世纪60年代末诞生的各路女权运动团体妇女解放运动而问世。延续妇女解放运动思想的法国女性主义民主联盟参与协办了这次文献展。联盟负责人之一伊丽莎白·尼古利很希望这个一度在北京夭折的女权展览在巴黎释放出的光芒能够折射回北京，让这次展览能够重返中国。
Nous, c'est vrai que ça nous importe que les droits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在法国、在德国，还是在智利、在美国，当然也在中国，让女性权益、女性的自由、女性的独立得到尊重很重要。我们女性解放运动的非政府组织曾几次前往中国，特别是在1995年北京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那一年。但就我们这个组织就派去了一个50多人的代表团，那一年有各个国家的4万多女性参加活动，这一点非常重要，这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中国女性，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让这个一度被禁止了的展览重现光芒，希望法国女性，特别是法国这个象征着人权的国家，能够帮助这个展览重返中国，让中国最终尊重女性的力量，尊重女性的权利。我们很高兴这些参加展览的艺术家们也坚信女性的民主力量。如果说手举炊具的自由女神雕像再现的仍然是女性走出家务分工的传统主题的话，北京艺术家严正学的林昭雕塑则凸显出了一个不畏政治强权的女性，而艺术家欧志航的俯卧撑系列摄影作品，艺术家于新桥的校长开房找我等作品，则是对一系列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事件的记录。如果说受害人是女性的话，作品反映出的抗争已经超出了性别平等的范畴。崔广夏引述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995年在北京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提出的口号“女权即人权”，他表示：“
女权就是人权。”所以还有我之前看过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视频，就是他们公开的污名女性。和中国的说法是一样的，说没有贞操的女人是垃圾桶，然后呼吁女权，呼吁性开放，呼吁人性的平等和解放，和不婚主义，和就是人可以有的权利，他都认为是很污秽的，他认为这又是某些什么什么有别有用心的人的这个阴谋和什么，就是我觉得非常荒唐可笑。所以集权国家的特征都是这样的，它畏惧人性，畏惧性解放，畏惧每个人切身的关注自己应该有的权利，所有跟权利有关的、权益有关的，它都会阻止。这就是集权社会的本身，它要每天让你活在压抑和痛苦，还有为住房和什么什么。和性生活这类的，这个都要让你去很压抑，很难得到。他让你去追求这个的过程中，就消耗你大量的那个人生的一些志向和理想，他从而达到统治的一个手段和目的。
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向大家介绍了2017年3月8日起在巴黎启动的中国女性主题兼性别伤害的文化符号文献展。这次文献展展出的只是那次北京夭折的展览的部分作品。展方计划在今年年底新的联合国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国际日活动到来时，在巴黎推出那次展览的300多件作品。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慧念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